这周我一直在强调，神的话语对你的属灵生命是多么重要。它不仅关乎你的属灵生命，也关乎你的现实生活、财务状况、情感生活和人际关系。神的话语会解决每个方面的问题。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神的话语里。我知道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一点，而这也正是他们挣扎没看见好事发生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本节目的许多观众，你知道现在的经历远不及神为你预备的，而你却不知道如何到达那里，不知道如何规划一条道路，从现在所处的位置到达你相信的神希望你成为的样式，无论是婚姻、财务、健康还是情感方面。你知道神一定为你预备了更好的，但大多数人却感到茫然，在生活中随波逐流，祷告并希望有些事能有所改变，但却无法掌控。我告诉你，神的话语会改变一切，这些大有能力。前几天在凤凰城有一位女士走过来找我，她曾是佛教徒，已经重生了三四年。她在台下听我的教导，她说在最开始的两年里，她基本上是靠着我分享的启示和信心而生活。她说现在是神的话语在改变她，不仅仅是靠我教导的神的话语。我告诉他圣经说了什么，现在他能够直接去到源头。这就像一个孩子刚出生可能需要被喂养，需要被照顾才能成长，但最终你还是希望孩子能自己进食。你必须让神的话语在你个人生命中活起来，让神通过圣经直接向你说话。这就是整个系列的核心所在，这就是关键。我告诉你，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事就是神向我启示话语。我知道这对一些人来说听起来很奇怪，但这只是因为你还没有理解，你从未经历过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成了肉身。但当你经历到，那将极其美妙。让我和你分享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教导。在第二十六节中，他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在深入解释这个比喻之前，我想先提一下，耶稣在那一天讲了十个比喻。你单独去读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或约翰福音是看不出来这一点的，但当你将它们综合起来阅读，会发现有一个按时间排列的顺序。根据这个顺序，会发现耶稣那一天实际上讲了十个比喻。这是圣经中记录耶稣在一天的事工中教导最多的一次，而这十个比喻中有很多是关于神的话语，以及神的话语对神的国而言就如同种子在这个现实世界。我稍后会更详细的教导这个内容，但回到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说到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主在这里其实并不是在教导农业知识，他在用人们能理解的播种时间、收割的道理来阐明神国的运行方式，但他真正讲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种子，这与神话语运作的方式完美契合，就像整个地球依赖种子运作一样。神的国也是通过神的话语来运作的。要知道，如果一个人想要庄稼，他祷告请求，不停地恳求，哦，请赐给我庄稼吧。他做了所有事，但却从未去撒种，我们会认为这个人完全疯了。为什么在恳求、祈求、渴望，但却不去撒种？因为我们都明白，庄稼不可能凭空长出来，必须要撒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如果女人想要怀孕，她祷告恳求男人给她一个孩子，但若两人从未有过两性关系，让男人在体内播种，她就永远不会怀孕，也永远不会有孩子。我们能理解这些自然界的运作方式，但当涉及到属灵事物时，有些人正在观看这个节目，你们可能已经理解了， 我所说的如何能怀上孩子的过程，也明白庄稼是如何种植然后生长的，这一切你都明白，并也如此操作。如果有人采取了其他方式，你甚至会觉得那真愚蠢。但当谈到属灵事情时，你却不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你只是不断的祷告，求神医治你的身体，求神赐你兴盛，拯救你的婚姻。神啊，请赐给我喜乐与平安。但你却不知道神的话语怎么说，你没有明白以赛亚书26:3所说的，那些心思停留在你身上的人，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并没有将心思意念专注在神身上，而是把时间用在看电视节目上。你让世界的污水、坏消息、各种负面信息充满你的思想，然后却纳闷为什么没有平安，为什么充满恐惧。有一次我看见一张车贴上写着，不觉得沮丧是因为你没在关注。你知道吗？如果你把神的话语、神的作为和他的应许排除在外，只专注于自然界的事情，这句话千真万确。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确实很糟糕，甚至是末路之境，这世界变得越来越糟。而我们所有人，除非主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来，否则都会面对死亡，也会经历各种问题。如果你只是从现实角度看事物，你不困扰、不沮丧、气馁才怪。但你若将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比如以赛亚书26:3所说的，当你通过神的话语将你的心思意念专注于神，你就会在完全的平安之中。我已经使用了这节经文，彼得后书1:2说道，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你不能通过祷告得着平安，也不能靠着向别人求助得着平安，平安是通过认识神得来的。彼得后书1:3-4继续说道，正是对神的认识赐给了我们这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而认识神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所以当马可福音4:26说道，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他不是在谈论农业，而是在讲神的国是如何运作的。这就像你必须种下种子，需要时间悉心照料，它才能发芽生长。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参与其中，不能只是祷告求庄稼，而是要种下种子，然后神种子之中蕴藏着奇迹，神会以超自然的方式运行。但你若只是把种子放在架子上，它什么都不会发生。我曾经读到过，人们从法老的墓穴中取出了一些种子，那些种子放在罐子里，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些种子从未被种下，也从未发芽，它们在那里静静地躺了数千年。然而当人们把这些种子取出来，在合宜的时间温度下将它们种在土壤里并浇水，那些沉寂了数千年的种子突然就发芽了，并开始生长庄稼。这真是个奇迹，种子里蕴藏着奇迹。你知道吗？尽管人类用所有的智慧和能力制造出看起来和玉米种子一模一样的东西，让它长起来和玉米种子一样，重量一样，颜色一样，几乎完全模仿种子的外观和特性。但我可以肯定，如果你把人造的玉米种子埋进土里，它永远不会发芽，也永远不会生长，永远不会结出三个玉米穗来。这奇妙无比，种子里有奇妙大能。但这种奇迹只有在种子被种在你心里时才能释放它的能力。现在有些人正在看这个节目，你可能把神的话语放在茶几上或放在某个书桌上，但它并没有进入你的心里，而神的话语里蕴含着奇迹。我这周已经多次提到过，我曾亲眼见过我儿子和妻子从死里复活，也见过身体上的奇迹，瞎眼得以看见，聋子得以听见，我见过财务上的奇迹，经历过神在情感上帮助等等，这些例子不胜枚举。而所有这些发生的事情都是因为我把神话语的种子种在了心里。 与你放在桌上或手机里的是同一本圣经。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圣经，接触到神的话语。它是经久不衰、最畅销的书籍，已售出数十亿册，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与圣经相提并论。你拥有圣经，可以得到这些真理。但你必须从书架上把圣经拿下来，这些话语必须从纸面上进入你心里，必须在你心里生根发芽。我知道有些人正在观看这个节目，也许由于各种原因，你没有花时间读神的话语。你想要所有的果子，但却不愿意种下种子。这就像一个人想要庄稼，却不去种下种子，不去除草，不去施肥，也不浇水。他们在为庄稼祷告，却不肯播种。这简直愚蠢至极。我说这些话是出于爱，不是要对任何人苛刻。但我要说，你们中间有些人渴望着正确的事物，并为此祷告。但你若不拿神的话语当作种子去使用，就永远得不到。神的话语是种子，里面蕴藏着他的奇迹。倘若你需要财务上的奇迹，就去神的话语中把关于财务的经文拿来默想。你可以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读到启示录，这里有大量的内容。如果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然后再回头继续读，不停地阅读和研究，直到你能将这些经文一一比对，把所有关于财务的经文放在一起，可能需要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为了帮助你快速起步，你可以去找像我这样的人，或找一位牧师，任何一个专注于神话语的传道人，你可以借鉴他们所学到的。他们会从旧约中找出主题、事例，把所有内容整合在一起，帮你节省多年的学习时间。但这只是帮助你起步，最终你不能仅靠别人的启示。我可以让你看到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可以带你找到这些经文，让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最终你得学会自己喂养自己。你需要让神的话语活在你里面。你可以来到我的田地，吃些我所结的果子，但我不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你需要做的是自己种下种子，收获自己的庄稼，让你的奇迹发生。哇，我这番话真是深刻至极啊。我们有数百万，实际上有几十亿人，每天有3到40亿人可以观看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观看，肯定不是所有潜在观众都在看，但我相信全世界有数百万人正在观看这个节目。而在这数百万人中，我敢说大多数人对神的话语只是熟悉而已，没有亲密的关系。就像一个女人站在男人旁边，并不会让她怀孕一样，神的话语也不会自动释放种子中的奇迹。你必须要有亲密的关系，必须是个人的经历。我这样说是出于爱，很多人正在向神祈求答案，而我现在就是在告诉你答案。我告诉你的是长期的解决方法。你可能会说，但我不想投入那么多的努力，我只想要你对我挥挥手，并为我祷告，让我得医治，然后我继续追求属肉体的事，并不寻求神，也不研读神的话语。因为神如此爱你，你知道吗？你可以通过别人的信心得到一些帮助，但这绝不是神的本意。神确实会让一些人来暂时帮助你，但从来不是要代替你自己进入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我告诉你，我正在说的这些话是真理，正在解答一些观众的问题。我知道有数百万人一直在祷告，而神让你收看这个节目。你平时并不看这个节目，你在想我是怎么看到这节目的。你正在听一个人坐在桌子前，听我语气平平地讲述神的事。你在想，我怎么会听到这些话？我相信是神超自然地把你引到这里，他正在回应你的祷告。这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答案，你可能只希望有个快速的解决方法， 按个按钮，神就会自动出现，奇迹立刻降临。但这不是我所做的，我所给你的答案。你长期的答案是，你需要深入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种子，就像这现实世界依赖种子一样，神的国度也依赖神话语的种子。若无种子，这个现实世界也就不存在了。当主创造诸天地时，让我给你读这段经文，他说的方式非常重要。创世纪1:11，神说地要发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这句话很啰嗦，对吧？有时人们会问，为什么神不直接说让地上长出青草和果树呢？为什么要说得这么详细？其实神是非常具体地表达了他的意图。神不仅仅创造了树木、青草、植物、动物，也创造了包含着种子的树木、植物、动物和人类。他不仅发出言语，创造了原始的万物，还创造了种子来繁衍这些造物。神若没有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创造，那么当罪进入世界，死亡开始掌权，树木、青草、植物、动物和人类都死去时，他就不得不重新再来，创造新的树木、人类、动物和草地。但神按照这样的方式创造了万物，他让一切都包含着能自我繁衍的种子，这个原理非常重要。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系统，使其完全依赖种子来运作。同样，他也创造了神的国度。神的国是真实的，有一个属灵的世界。神是真实的，天使是真实的，魔鬼是真实的，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但这一切都运行在同样的原则上。神的话语不是物质的种子，而是属灵的种子，让其他一切运作。如果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在心里播下了什么种子和应许呢？我知道有些观众会说，好吧，我不完全确定在哪里，但某个地方是不是说过，因耶稣的鞭伤，我们便得或得了医治之类的。这就像站在一个男人旁边一样，近是近，但那并不能让你怀孕，不会释放你心中的奇迹。你必须活出来。在我刚开始对神热心时，我被教导神迹随着使徒们的去世而结束了。我曾被如此的教导，我的父亲去世了，他是我们所在浸信会教会的执事主席，但我们并不期待奇迹，因此他们没有为奇迹祷告。我的父亲就这样去世了，人们告诉我就是这样的。你什么也不能期待，但当我热心追求神的时候，神的话开始向我显明，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仍然行神迹，所以我开始为自己生命中的神迹祷告。但这不是自动发生的，这是一个过程。我必须拿起神的话语，把它撒在我的生命中。经过一段时间，它开始在我生命中生长。当我第一次得着关于医治的启示时，我还没有把这种子深深扎根在我心里，那时我更容易受到感觉和别人经历的影响。我曾被教导说，人每年都会生几次病，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你会生病，这不是神的话语所说的。诗篇第91篇说，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总之，那时我接受的教导和长久以来的观念在与神的话语相争。你知道吗？在刚开始接触这些时，我得了流感，几乎所有流感的症状都有。我病得非常严重，痛得无法忍受，我疼得站不起来，站都站不直。背部非常疼痛，全身都痛，我努力践行神的话语。雅各书2章，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我不想像有病一样躺在床上，我想要像健康的人一样行动，但痛得站不起来。当时是晚上，我不想就这样去睡觉， 于是我做了什么呢？我们住的地方很小，那时我和杰米刚刚结婚。我们住在木地板的小房子里，装有煤气加热器。当时外面很冷，我记得自己趴在木地板上，把圣经放在面前，为了不让自己睡着，因为那时已经很晚了。我用鼻子推着圣经，并且引用经文，像以赛亚书53:4-5，还有马太福音8:17，约翰3:1-2。马太福音8:17，所有这些经文，我整晚都在学习圣经，与话语亲密接触，把它种在我的心里。你知道吗？到了早晨，大约8个小时后，我好了。那种子已经结出果实，你知道吗？自那时以来，我再也不用说，我看看是哪里说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会被医治。哪里说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或者哪里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魂兴盛一样。我再也不用担心这些经文了，你知道吗？因为我已经活出了这些经文，这些经文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可以给你每一段经文的出处。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说，我只是记不住经文出处，我记得经文的内容，但就是记不住它确切的出处。这其实是因为它还没有真正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进入危机情境，并且以此为根基站立，我肯定你会记住这些经文在哪里。如果你记不住，那是因为它还没有真正成为你的一部分，可能正在成为你的一部分，但还没有完全成为你的一部分。我告诉你，你需要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掌权，依靠它，就像依靠种子中的奇迹一样。不只是祷告和祈求庄稼，你要种下种子才能收成。不只是为奇迹祷告，你要将神的话语种在心里，那才会带来奇迹。